啊，现在继续讲，哎，好了吗？刚刚下课的时候，有人问说，那个发愤图强的强是不是强大的强，还是墙壁的墙？哎，事实上都对了，都可以，哎，的意思不一样。哎，如果你用功的时候是发愤图强，如果你便秘的时候就是发愤，就不能发愤图强。好，哎，上次答应你们的哈，是让你们记得哈，不是说我故意跳票，而是事情太多哈，那会忘掉。跟你们讲说那个大忏悔仪啊，我说你要修禅定啊。你这个心哦，一定要很清净，然后一定没有挂碍，你才能修。否则的话，你一修哦，常常那个业障常常都会，那些哦，你心上有摆不平的事情啊，都会跳出来，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跳出来。其实不用修禅定，只是念经也是一样，对不对？那所以我跟你们讲说，你们如果曾经，做过什么不好的事情，然后都要忏悔，那自己把它记下来，列一个清单啊，哎，那个清单名字要怎么 revenue 啊，那个就本人今世所造，哎。所造种种该死的事，啊，我把它称为大忏悔仪啊。你这修行是个人的事，自己修自己的啊，所以自己为自己负责。第一项前言，行者修行的人呐，于日常及修法的时候，或自省思啊。或者有时候自己反省自己啊，回想想到了，或是忽忆及，往昔曾造之恶事，有时候你念经念一念，那忽然就会想起一件曾经做了很糟糕的事情啊，那本来这件事情很重大或是很糟糕，但是当时都不知不觉会这样子，对不对？哎，有时候会非常非常重大，但是当时都会不知不觉，都不觉得自己有错啊。然后现在学佛了，心比较明白了，然后这个就想起来就觉得很惭愧，会很难过这样的。那个你就把它写下来啊，那一条一条把它写下来。哎，曾经造过的恶事，或是过错，或是害人、伤人、损及他人的事情，啊，乃至于说言谈之间令人在大众、在大庭广众下不了台，啊，这样子这种事情都应该要一一的记下来，啊，因为那个事情对你没什么，但对对方是一辈子的伤害，啊，乃至于不只是伤害，乃至于会损及他，第一个损及他的自尊心，第二个损及他的自信心。他对自己会失去自信，或是对不起他人的事情，这些事情都要一一要摆平，哎，你要在你自己心中摆平，那摆平的方法呢？第一个记下来，然后最后把它整理条列出来，一条一条的起先不需要照什么时间的次序了，就是你想到了就把它写下，想到写下来，最后。整理到一定说不少了啊，然后把它条列出来，然后择期于佛前设大供养，隆重的虔诚忏悔，真实改过，后不复造。你这个后不复造，你用铅笔把它画一下，后不复造，这是最重要的。哎，你忏悔而不改过的话，没用，白忏了，哎，白忏了。然后。并在可能范围之内弥补过错，哇，这个非常重要。这是我个人体会的，这个经里面也没讲，种种祖师的注解也都没讲，哎，但这是非常非常实际，非常非常重要。 那弥补过错啊，比如说向当事人忏悔、道歉啊，那或者是归还、补偿所他你所侵损的损失，或是盗用的物品等等啊。那你如果比如说盗用这个是公物的话，那你或者是公开的还回去，要不然就是偷偷的还回去也可以啦啊。你如果实在做不到，就偷偷还回去也可以啊。那所以总而言之，不是只是在佛前忏悔就可以了，你必须要实际做出那个动作，然后令别人损失能够得到弥补，这样的，这样才是真正的忏悔啊，这是负责任的做法啊。那样你心里面的不平静哦，就能够息止了，啊啊！但是有一项哦，最难做的哦，是不孝父母。这不孝父母很难把它平复过来啊。不过一般而言呢，能够学佛信佛的人，多半也都不会说很不孝啊。当然，我们一旦学佛了，要把这个孝顺父母的这个 level 要提高一点了啊。所以有过去有顶撞父母，然后有呵斥父母的，要好好的忏悔啊。那乃至于你即使不是呵斥父母，你说阿妈你唔捌啦啊，这样就不行了啊。那像这一类的事情啊，那现在应该怎么样？现在应该要学老来子于亲，老来子知道吧？那陪老人家多讲话，虽然你修学不祈语，但是要陪老人家讲一些废话，陪他聊天，然后听他讲话，但不只是听他讲话。要很耐心很用心的听他讲废话，那你也讲一些废话回馈给他，这样的那他就很高兴那为什么有什么话好讲？实在没什么话好讲，对不对啊？那你也不要拼命的要劝你妈妈学佛什么的他如果有那个善根，你讲几句他就会听了，对不对？不过还最重要，你必须要得到他的信任，对，得到他的欢心，所以你讲话他会听你的。那你讲的话，你都是逆着他的意思，他根本就不爱跟你讲话，你讲不动他的，对不对？啊，所以不只是父母，对父母，对子女也是一样。就昨天有出家众来看我，然后说另外有出家众。他的子女不学佛，然后他好像是把我的那个六祖坛经 DVD 就塞给他，然后强迫他一定要看，而且要做心得报告啊。然后那个孩子就很反弹，那个已经大人了，你知道吗？但是也结婚生子了，哎，这个事情怎么那样能那样搞的嘛？对不对？这个学佛是要主动的啊。那你要引起他的欲望嘛，对，啊，那所以你对老人家要希望他多念佛，要好言相劝，啊吼，啊用怪塞，啊也用怪，啊，那个因为老人囡仔醒，对啊，啊你给点个怪啊，那你陪他聊天，然后他很高兴，然后你就那个怪，然后陪着他念也可以，知道吧？就拿个念珠，然后他念的。念的比较好听一点，像我那种念法就很好听嘛，对啊，好，那所以那以前的这个不孝啊，这个 talk back 怎么讲，顶嘴啊，这些过错，现在就用这样子软语，然后这个陪母亲聊天、父亲聊天哈，那。这样子，令他这个老年比较不那么孤寂，啊，因为老啊哈， 都没有人爱理，没有人爱理他，对不对？所以等于是坐在一个没有围墙的监狱里面，很苦啊，很苦。尤其是不学佛，你说真不知道那个日子怎么过，哎，要出去又不方便，所以要体念老人家的苦境，啊，你若现在能够体念老人家的苦境，你将来果报如是，就不会那么苦。哎，等你老的时候，如果你能活得老的话，啊，好，接着忏悔文，弟子某甲，这就跪在佛前说了哈，首先呢，我这前面没写哈，这个你要做这个仪式的时候，首先就供养佛哈，然后就供养茶水啊、香花啊，然后点蜡烛、烧香、顶礼三拜，然后惭愧合掌在佛前，就念这个弟子某甲，某甲就讲你的名字或是你的法名，今在诸佛菩萨前诚心发漏忏悔以下过错，后不复造。第一项什么什么什么事，就某年某月做了什么什么什么事啊，第二项、第三项、第四项等等等啊，乃至于所有你一切不可告人的过恶都在这边忏悔，这样子啊，良心不安的过恶都在这边忏悔啊。当然那一张齁、哦、那一张清单齁、哦、要好好的藏起来啊，不要被人家看到了，抓了把柄那就死了啊。啊，尤其是不要给子女看到啊，当然也不能给老公或老婆看到啊。这个，因为这个修行是自己的，除非是跟他有关的，跟他有关的，你对他，对他有冲犯的地方，你必须要弥补啊，得罪的、冲犯的啊，令他损失的啊，但是跟他无关的啊，顺便跟你讲。你可以跟师父，你的或是你的师父，这个发漏忏悔任何事，但是你不需要一五一十的对你说啊，我们人要诚实，就对你老公老婆就什么都讲，什么都挖出来了。人非圣贤，他可能就会抓住你，那你就完了。怎么完了呢？那个。按裸对嘛，对你又有把柄抓在他手上，你就抬不起头来了，啊，所以跟他没有关系的事情，不需要一定要跟他讲，啊，当然最理想的是说，这是理想啦，但是没有那么理想啊，就是夫妇之间是没有秘密的，不过还是没有办法这么，这么完完全全百分之百这样的。有一些跟他没有什么关系的，你不需要都讲出来嘛，讲出来他有时候他就变成看不起你，你知道吧？你了解吧？啊，这个不是说叫你说怎么样？这佛法里面不是有一种复藏，对不对？哈、哦，复藏是指什么呢？复藏这个是戒律里面的语言，复藏是指你犯了戒，而没有跟你的戒师发漏忏悔。掩护住暗坎嘛，啊、哦，掩护你自己的错误啊，那犯戒的错误，而不改过，也不忏悔，这叫复藏。所以你其他的一些世间的事情跟戒律没有关系的，那不叫复藏，懂吗？而且你跟你的亲人也没有所谓的复藏的过错，这样了解吧？这只有对三宝有复藏的过错，但是对。你的世俗的人之间没有什么复藏的过错，你有什么私人的隐私不一定要全部都滔滔出来，才是一个什么光明磊落的人，不是这样子，好吧？所以讲到这里，这个学佛不学到头脑都硬掉了，然后都坏掉了，这样子，很奇怪。所以昨天那个法师就讲说，他有一个法师要传戒给一个信徒啊，然后他问我说：“师父，那， 那个他传戒的时候问他说，你这个不杀生进行时候能持佛？那信徒说，我尽量持。不偷盗能持佛，尽量持。我说这个还传什么戒？然后他就一直在 complain， 在骂那个信徒哦，受戒的人。我说这个不是那个受戒的人的错，是法师的错，你知道吗？他要不跟他讲清楚说，你能持就讲能持，那你不持的地方就不要持，就默然。他说不是啊，可是啊，我师父跟你讲，那五戒没有多持的话，来世不能再得人生啊。我说哎呀，你讲那么远干什么嘛？学佛学到头都硬掉了，你知道啊？学佛应该越学越有聪明，越智慧嘛，对。太执着拘泥那个东西，所以而且受戒不一定要每一条都同时受，这个经上允许的嘛，对不对？所以，然后以上种种过错，今在诸佛菩萨前虔诚发露忏悔啊，唯愿诸佛菩萨慈悲，容弟子忏悔啊，令我种种罪障速即消除，速入正修行路。然后这个就念一遍，然后拜一就起来拜三拜啊，拜三拜。然后第三条修法，这样忏悔完了以后就修法。行者可以修习如法请得的法啊，那或者是诵大圣经典，然后回向自己跟他人，这他人就在这里就是指受你冒犯的人。那譬如修地藏法门、千佛法门、七佛灭罪法等，可单独针对某件过恶于佛前发愿修某法门若干遍啊，那看那个严重性了啊，或是七遍、二十一遍、四十九遍、一百遍、五百遍等啊。不过你既然这是大忏悔嘛，我想至少要一百遍吧啊。看你念地藏经一百遍或是三百遍啊，然后或是那如果千佛法门当然就不能这么多，大概就是十遍、二十遍啊，就。三千佛明经拜十遍或是二十遍或是三十遍，然后大毗卢寺弟子我规定的就是33遍啊。还有七佛灭罪法，这个是要跟阿舍利才请得到的法啊，然后依照严重性来决定啊。所以你们所犯了，尤其是还有堕胎啊、堕胎杀生的罪，这个要忏悔，一定要写下去，然后这个堕胎的，你就要多拜千佛，成千佛如来、三千佛如来威神之力，给你灭罪，然后接着，你多多拜，你心多安啊，然后回向给，所杀害的婴儿啊，然后回向文。愿以此功德回向，令弟子，你加上你的法名，然后令子弟子某某速能远离一切无明、愚痴、贪爱，永不妄造诸恶，护持自身法身清净，三业无染，无有过恶，念念明觉，并愿令弟子速发无上菩提之心，速修无上道，速入无上智，自利利他，尽未来际。并愿以此功德回向，令弟子生生世世所生之处，皆得值遇如来忏悔灭罪妙法门，如同普贤菩萨尽未来际忏悔诸业，无有穷尽，无有休息，速入普贤大恨。啊，顺便再讲，你这个忏悔的这个就是说那些你所造的这些恶业哈，第一个以你排列的次序，不要以时间，以那个重大。大的放在前面，比如说堕胎杀生然后邪淫，比如说 曾经有外遇啊啊，或不管你有没有犯戒，那尤其有犯戒的要放前面，比如说你受了戒又犯了邪淫戒啊，那或又犯杀生戒等等啊，这个五个根本戒你有犯的写在前面啊，这样的，然后其他比较小的放在后面啊，这个是讲真实修行，那这个也是自己所造的业自己要消除啊，自己为自己负责啊，这个不是说这个叫阿舍利加持加持就可以的，阿舍利摩亚搞啊，因为众生的罪业无量，我给你一加持一加就加到我身上了，我一加就那我就持了，所以明知加持，好，往下看啊，顺便再讲一下你那个忏悔文忏悔仪哈，一定要好好的做啊，而且哈，你今天真的是哈，瞎猫碰上死耗子啊，这个。因为这个是我自己的心得，那我在闭关的时候我自己这样做的，而且那个效果真的很好，所以你种种的过恶心垢啊，身心之垢一定要都要掏干净，你才堪修行，你这个法器才能够清净无染啊，至少比较清净啊，所以那你学这个手楞严法门，你这个心气一定要尽量的很清净啊，所以修行是自己为自己负责，我也不会去考核你啊，这样子，那你自己做啊，自己偷偷的做啊，不要到处去宣扬说，哎，我在修什么大忏悔仪啊什么啊，那又破功了，知道吧？哎，还有你那个大忏悔仪，我发给你那个，你不能拿去 copy 啊，那。没有得到我的允许不能够传给别人啊，对吧？因为这样法才会尊重，这样的，为什么？因为这个法很不容易，你真正忏悔很不容易，那众生心都是糊里糊涂的，那么讲忏悔就是唱唱一些什么，送送一些就完了，那没有真正从心里面起那种忏悔心。什么叫忏悔心呢？简单一句话，用英文讲最容易 ，Sorry，I'm sorry， 就这样的。我做了这个事情 ，I'm sorry， 这样的。好，27页第四行，成佛。我这里写且至就是说放下来吧，先不要说，先不要说暂且把它放到一边，不要说什么成佛，初发心学佛人一开口成佛闭口成佛，他自己不知道在讲些什么，好，然后那你不管你学了多久，你学了10年20年30年，你也不要自称老大，你也把成佛先放下来啊！嘴巴开口闭口都讲成佛，但是所做的跟成佛没什么关系啊！先成就三昧再说啊！你要成佛，没有三昧你别谈啊！好，下面一行成就无上菩提，且至，先不要说，先成就三昧再说。啊，那没有三昧，你这个无上菩提是白说的啊。如是乃至密宗的极深成佛、禅宗的见性成佛、极心是佛、极心净土等等，这个第一谛的道理啊，都是与三昧相应之法，非言说境界。这一行你可以把 highlight 或是画起来。这些最高的道理啊，都是跟三昧、跟三摩地相应的法，所以意思就是说，你如果没有三昧或三摩地的话，那你就跟这些东西不可能相应啊。所以只是那如果跟三昧、三摩地不是相应的话，那就是言说境界啊。 言说境界乃至于是言说细论啊，所以说说完了啊，叫言说细论。所以什么是言说细论呢？我告诉你，一切世间的哲学都是言说细论，都是拿来辩说的 ，argue 的啊，但是不是拿来做的，没办法做了，做了也没有什么成效的啊。什么成效呢？就是断惑正真啊，这个断除这个种种烦恼、贪嗔痴慢疾等等啊，跟这些都没有相干的，所以都是说说而已啊。不管他表面上讲的都是多么的冠冕堂皇，但是事实上都只是言说境界。若无三昧，此等皆但有言说，都无实际啊，而且是比量的境界啊。那但是如果成就了三昧，则这些境界都是可以实证，就变成限量境界。所以，什么叫比量境界？总共有三种量：限量、比量、非量。唯识或是法相学上有三种量，叫限量、比量、非量。那，这个量的意思哈，就是说是事情或是道理或是境界都叫做量啊，因为事情是可以称量的啊，那道理是可以思量的啊，那物品物东西啊是也是可以称量的，所以叫做都是叫量这样的。所以那一切东西，如果一切事物理啊，事物理都叫做量，一切的事物理，那如果那个事物理是正确是不正确的，叫做非量，就不正确有错误的叫做非量啊。比如说逻辑错误啊，或是在是非上的错误啊，是非上的错误，或是善恶上的错误，都叫非，对不对啊？所以不对的啊，或是恶的啊，是非跟善恶是不一样啊。是非是指逻辑，对不对啊？善恶是指伦理，对不对？所以逻辑跟伦理上有错误的都叫非量啊，那一明学把它称为非量啊，这三个量也是一明学的词啊。然后那什么是比量呢？比量就是想象的推测，想象推测而得到的结果，得到的理解，对于事情事物理的理解，那个叫做比量。非量，这个量啊，是指事物理啊，这些东西都叫做量。那么，所以呢，几乎是所有世间的一切，不管是有形无形，也都是量啊。啊，然后，那如果这个事物理在逻辑上是讲得通的啊。合以逻辑的就是是，不合逻辑的就是非，对。那，然后伦理上呢，好的事情叫做善，不好的事情叫做恶，所以是非善恶是两组东西，不一样的啊，不一样的那个 sphere， 不一样的范畴啊。那如果在逻辑上是非的，在伦理上是恶的，这种东西或是事物或是道理，就叫做非量。这样的，举一个例子，比如说“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这句话就是非量，这样的吧？啊，人都是自私的，这个就很难讲了。这就不一定是非量或是不是啊， 因为有的人不自私啊，啊，但是大部分人都是自私，这是凡人夫，凡夫都是自私的，啊，这样的，所以这个是非善恶是这样子，那非量是这个意思啊，那什么叫比量呢？有一些事物里你可以直接判断，有一些原则可以判断，什么原则呢？以逻辑的原则，或是常识的原则，啊，或是伦理的原则，或是法律的原则来判定它的是非或是善恶，那可以判定出来，可以直接判定出来的，那么那个就是，那个就不是比量，只可以直接的，但是有一些事情是没有办法直接判定的。尤其是什么？尤其是这个真理啊，佛所说的真理。那你没有办法直接判定啊，直接判定说你有没有得到或得到或是没有得到或是正道没有啊。那么这个比量是指在这个修正啊，修正佛法里面的时候用到的啊。你修正佛法的时候，你所修正的境界，是不是真实的境界？那这有两个境界，这两个境界，一个是限量，一个是比量。限量就是真正完全证道了，比量就是还没有完全证道，但是已经有一点点了，啊，已经有一点点消息，或是或多或少，乃至于从1%到99%都叫做比量。你所证道的，那么现在把它用在修正佛法来说，这三个量是当你修错了啊，正错了，这叫非量啊。当你修对了，可是这个修对又有好多个层次，从1%你修对了而且正到了1%到99%叫比量，然后一直要到100%的时候，那才叫做限量啊。那这个藏密哦，它又有自己发明了一个叫正量啊，那事实上在佛法里面是没有这个词，那这个藏密的人常常用这个来，反正就是 exaggerate 啊，那就不要管它，因为那个佛法不讲这个东西，因为什么？所谓的正量，那就是比量就是正量了，不限量就是正量了，没有再有什么什么正量不正量，这样的话，所以那个等于是罪词，罪词听到懂吗？罪词。所以你看看啊，我前面是不是有讲了不自欺不欺人？有没有？是前面还是还没讲？啊，这个你要懂得，你要真正懂得，才不会被欺啊，不会被欺负啊，这样。哎，好，所以比量哈，就是没有。还没有完全证道的时候，那个时候都叫做比量。那么这个如果以菩萨的修正来讲的话，哎，好吧，那这个非量啊，就是一切的凡夫外道都是非量，这样的吗？他们所修正，他们有没有修正？有，但是都是错的，这样的。为什么？方向搞错了，方法也错了，这样的，所以叫非量。然后比量呢，这个是指三圣贤圣，从声闻缘觉菩萨啊，那么都是比量。那从他的始觉，然后他的分正觉啊，那始觉就是从初信乃至于从初住开始，一直到实地，都是比量啊。以究竟而言，然后最后才是限量啊。这限量是什么？限前境界，这个限就是限前。现前就是说，什么叫现前？就中间没有隔阂，中间没有隔绝，没有隔阂，啊，不管是有可以透的还是不透的，比如，即使是一层这个透明的玻璃，也算是有隔了，对不对？虽然看得清楚，但是摸不着，对不对？那虽然那有的呢，比如说 隔了一层纱啊，那虽然可以碰得到，可以有中间可以沟通，可是不能看得很清楚，这还是有隔啊。所以不管是目视的隔、眼的隔、耳的隔，那么有隔，那就还不是限量境界。这样，那限量境界就是完完全全没有隔碍啊，直接的 contact， 直接的摄取，直接的得到，那个叫做限量境界。啊，那再举一个例子，比量，你关于这个，你可以看我那个一明学啊，一明入证理论里面讲得很清楚。这比量，譬如说，我们看到远地有烟，有烟呐、啊，就知道那里有失火，对不对？就比量的知，那里一定有起火，才有烟嘛，对。所以这叫比量知。那什么限量？那以这个情况怎么样叫限量知？那你不是远远看到有烟，而是好吧？那我就直接就跑到山上去看，一看，哎，确实有火，这样的，那个就是限量啊。那譬如说你在这一个有一道墙，那你在墙这边，然后隔墙听到牛叫的声音，那你知道有牛嘛？对，所以比量而知有牛。那但是你如果绕过墙，然后去看，哎，确实有一头牛，看到了，那就是限量，限量而知。所以比量如，限量，所以限量境界就非但言说，不只是言说而已啊。那但是我们讲刚刚讲说，一切世间的哲学都是言说啊，可是这个言说甚至于它还不是比量的言说，它是非量的言说，这样。所以非量的言说细论境界啊，限量有如是一斤在手，可以剁一线，可以实际受用。比量呢，就只知道山中确实有金矿，但是还没有开采，所以不能得到真实受用。所以那譬如说我们都知道，而且大部分的人，很多大圣的弟子啊，佛弟子都知道我们自己有真如本性，对不对啊？但是我们能不能受用？不能受用。为什么？因为还没有现前正知，所以现在只是比量的信解，比量就是信解，那么限量就是正知，这样限量正知或是正德，这样的。所以比量是信解，哎，你信有佛性，而且理解有佛性啊。那正知，如果你这个现前正知了啊，限量就是现前正知了，有得到你的佛性啊，那就正悟也可以说啊，那时候就可以实际受用。那比量只是知道山中有金矿，但是还没开采，就没有办法受用。就好像你们家有个家产啊，那有一座金山，有一座山，那里面有金矿，你也知道，但是你如果没有去开采的话，你还是不能受用，还是会穷啊啊。然后接着往下，三昧可转比量的矿成为限量的金啊，就是说那个矿就好像是比量的东西一样，你只是依照逻辑推测啊，那知道有矿，或是依照这个侦测，用仪器侦测知道有金矿，但是呢你还没开采，那你要开采用什么开采？就用三昧去开采，用三昧的种种这个technology 跟工具啊，去开采它，就得到限量的金，而起无量真实自利利他的妙用啊。下面一段，文字之解与修正是两回事。譬如有人想学太极拳，便去买一本太极拳的书，看过一遍，那他就说我会太极拳了。那 这个是很荒谬的事啦。那学佛光是看经知解也是一样的意思啊。如果你只把佛经拿来，然后看过以后就说那我会佛法了，这个是差很远的啦啊。又如有人患了心脏病，他去买了一些有关心脏病的书来研究病理、药理等等啊，那看过之后就对病情与治疗等等有所了解，于是他就说好，我病好了，这样可以吗？当然是不行的。所以知苦并不等于断苦啊，所以断苦还需要有断苦的行动。所以是故莫将比量当非当限量啊，不要把比量的境界当作限量的境界来看待。所以你比量的一些知解啊，不要把它当作限量的证悟啊。那也就是说莫以解作悟啊，解跟悟是两回事的。莫将言说当实际啊，这个用话讲的就不是不一定是真正有的啊，所以你不要把这个文字言说当作是实际的境界。莫将知解当修正啊。那现代人呢，这个毛病是特别多啊，稍微看经看了，然后了解了那个意思，可能是文字表面了解，他就说啊，我悟了，哎，我悟了。哎，不是，那个雨字旁那个伦敦大悟的悟，母萨萨，哎，好，再看下面，是故三昧所为何事？为令行者于彼量的文思修，得现证、亲证、实证，得以现证、亲证、实证，也就是提升彼量境界为限量境界。所以三昧是做什么事呢？三昧就是把我们的比量的知解能够把它转变成为限量的证悟，这样的啊。所以你要证悟还是要靠三昧力啊，转言说为现证，然后令我们亲证离言法性啊。因为我们开始的时候是需要很多的言语思维啊，第六意识的功夫，乃至于身口意的功夫都要用，然后言语知解以后，然后把这个知解信解啊压缩，然后提炼纯粹以后，变成一个单一个目的，然后去把它转成证悟。这我做个比喻哈。这是我最近学到的一点点电脑知识，然后现买现卖啊。你这个我讲经的这个档案哦，你这个存到这个里面以后，然后你还转档，对不对啊？转档以后，然后才能够做种种的使用，是吧？那么同样我们那个对于佛法的文字知解、文字信解档啊，要转成这个证悟的 wave 档啊，或是其他的什么档，然后你才能够说让它存到什么上网啊，网站上啊，或是让你们弄成 MP3 这样子啊。所以还没有转档之前，那个都没办法用，是不是？好，那所以同样的，你只是信解的话，那个有用，但是没有机会，没有什么大用啊。但是要证悟了以后才有大用，才有真正的用途功用。所以三昧所做的事情是什么？就把我们的比量档啊转为限量档啊。下面修三昧者，不自动乱，亦不随他动乱。亦不被他动乱啊，不自动乱就是说人家没有去动你去乱你，然后你自己就乱了，叫自动乱啊。那随他动乱呢，是人家在那边动乱，但是也没有邀你动乱，你就跟着人家一起乱 啊，这叫随他动乱。然后被他动乱呢，那就是，你要不动乱，可是你要这个很镇定，可是人家来动你来乱你，那你就被他扰动了，那就被他动乱。那因为修不自动乱，不随他动乱，一不被他动乱，就成不动德。不动德，你不可以把它引号引起来，用 quotation quote 起来。所以你静坐修什么？你首先修这个不动德。什么不动德呢？先身不动，然后再修心不动，这样的。所以这都很实际的东西，不是光是用讲的啊。所以身不动，所以你坐在那里哈，不坐久了，然后脚痛了，就这里动动那里动动这样的啊，然后又再久一点，又屁股痛了，然后又歪来歪去这样的啊，那就动了。所以不管怎么样，然后又觉得哪里痒了，然后又动了东西，又这里抓痒，那里抓痒这样的，那就动了，一动了就乱了啊。所以要养成的不动德啊，身不动，身不动以后才能够心不动啊，然后接着就修心不动。那身心不动不乱，也不闹情绪啊，不能动脾气啊，不能低潮，也不能高潮，亢奋啊。那么这小刮胡里面说，女众修定哦，障难比较多啊，比男众多，因为女性比较情绪化，而且这每月生理期的时候哈，情绪都不稳定。所以女性就天生由于这个业力的关系啊，这个修行就是比较辛苦一点啊。那尤其生理期来的时候，这个每个月都有，然后前面后面加起来大概有10天了、所以一个月只能修1/3，能够好好的没有什么打扰的修行就是三分之一的时间就常常就会那个了啊，浪费了。那尤其有的人这生理起来的时候，除了心理的问题以外，然后又肚子痛啊什么的啊，那实在是很麻烦的事情。所以以此原因呢、所以佛说女众业障重，多半是指这些东西啊。这实在不是可奈何的事情。那有的人因为学佛关系，那学得好啊，所以这个生理期就比较缩短了，就那叫什么更年期的早点到来，就停经这样的，那时候就比较轻松了啊。不过多半这也是一个生命的讽刺啊。等到一更年期停经以后，这种种的这个能力也跟着减少了。所以有生理期的时候，虽然有种种的困扰，可是他的那个能力也比较强，这没办法。所以怎么办呢？哎呀，就是唯一的就是说，下辈子不要当女人就好了。可是有的人。这个学佛没有正知见还是觉得女性比较美啊、来世我还要当女人啊、哎呀，也好，要不然世间都没女人也不行啊，是吧？不过这个你放心了、这个世间是永远有人会要当女人的，就好像有人，我以前这个刚出家的时候，有人就问说，师父。那如果世间的这佛教人家都出家修行，那如果世间的人都去出家修行了，那人类不是断种灭亡了？不太可能的事，对。为什么不太可能？我们现前你们这些就没有人都要想要出家，对不对？那你们都会帮我们传宗接代，是不是？要知这个出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所以那个只在逻辑上是 plausible， 但是不是 possible， 那个 plausible 跟 possible， 你 查字典，它都是可能的啊。可是你必须要懂得，但是事实上它不一定啊。那 possible 呢，是事实上可能，可这个事实上可能又是有一个问题了。这个事实上可能常常有时候也会逻辑上是不可能的，是这个样子啊。那如果说大家都出家了以后，然后人类就断种了，那么这个是逻辑上可能，但事实上不可能。因为你话可以这么说，但是实际上不会成就，不会成立。好，休息一下。